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，得着亮光。
撒母耳记下第四天，撒母耳记下三章二十二至三十九节，约押击杀亚尼尔。
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，带回许多的掠物。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，因大卫已经送他去，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。约押和跟随他的全军到了，就有人告诉约押说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，王送他去，他也平平安安地去了。约押去见王说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亚尼尔来见你，你为何送他去，他就踪影不见了呢？你当晓得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，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事。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，就打发人去追赶亚尼尔，在希拉井追上他，将他带回来。大卫却不知道。亚尼尔回到希伯伦，约押领他到城门的瓮洞，假作要与他说机密话，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，他便死了。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。大卫听见了，就说，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，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。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。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，长大麻风的，驾拐而行的，被刀杀死的，缺乏饮食的。约押和他兄弟亚比筛杀了亚尼尔，是因亚尼尔在基遍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。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，你们当撕裂衣服，腰束麻布，在亚尼尔棺前哀哭。大卫王也跟在棺后，他们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。王在亚尼尔的墓旁放声而哭，众民也都哭了。王为亚尼尔举哀说，亚尼尔何竟像鱼丸人死呢？你手未曾捆绑，脚未曾锁住，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。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。日头未落的时候，众民来劝大卫吃饭，但大卫起誓说，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众民知道了，就都喜悦，凡王所行的，众民无不喜悦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，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。王对臣仆说，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？我虽然受告为王，今日还是软弱，这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，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。
当我们一步步地走进以色列的宫廷历史，就不能避免遇见赤裸裸的丑陋人性与罪性。约押击杀亚尼尔最单纯的理由就是为兄弟亚撒黑报仇，不过除此之外，难道没有一山难容二虎，一军难存二帅的理由吗？然而约押越权杀了亚尼尔，恐怕也让大卫的心里颇不是滋味的，直到大卫临终之时还念念不忘此事。虽然亚尼尔并不是什么忠义之士， 不过经文叙事也并未认可约押的做法。大卫事后的处理手法从人看来十分高明，其实充满了政治手腕，并不合乎公义原则。纵然经文本身只有客观的叙事，并没有对事件做出道德判断，不过读者的内心应该都能做出公断。亚尼尔不忠不义，将他人的王朝江山当作自身利益的交换筹码，约押公报私仇，用欺骗的手法除掉亚尼尔。大卫既不敢得罪约押，又想讨好以色列众百姓长老，所以在众人面前痛哭禁食。他的处理手法八面玲珑，完全撇清他与约押的关系，让人一头雾水。这种种手段都显明人的软弱和罪性。其实经文中对人性毫不遮掩的描写，岂不恰恰吻合今日现实社会的实况？假公济私，公报私仇，八面玲珑，岂不是生存于今日社会的必备法宝？这些历史巨码不断重复在我们眼前上演，难道这代表上帝默许这些事的存在吗？不，上帝并非视而不见，更非姑息养奸，他乃是宽容我们，等候我们悔改。主耶稣，我认识我自己并不比经上的人物更刚强，因为他们所犯的错误我也会犯，求你帮助我存清洁的心，正直的灵来面对人事物，谦卑与你同行。阿们。
导读神的话，
诗篇五十一篇九至十二节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。
阿们。亲爱的天父，因你的爱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，求你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，好让我们可以天天享受在你的爱中，享受你的救恩之乐。阿们。
圣洁的主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，光照我一切不合你心意的心思意念或行为。主啊，让我有机会可以来到你面前悔改，我不要离开你的面，我要时时刻刻经历与你同工同行。
阿们。
主啊，求你涂抹我一些不讨你喜悦的罪，求你更新我的灵，使我每一天都能够被圣灵充满。
阿们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不要收回你的圣灵离弃我们，更求你使我们有敏锐的心，可以使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是否仍在罪恶之中。求主不要让罪成为我跟你之间的拦阻。主啊，我们真是要天天与你面对面，享受你所赏赐的救恩之乐。
阿们。
主耶稣，谢谢你使我成为新造的人，求你使我的灵苏醒，放下自己的私欲，全然献上为你所用。阿们。
主啊，求你帮助我有一颗清洁的心，重新恢复一个正直的灵，使我所行的每一件事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们。
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